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你好吗？但愿神那不灭的慈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使我们向着他也有一个不灭的爱。好，今天我们要来读的是出埃及记的第27章，我们就是要来思考祭司的灯光如何才能永不熄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可以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地向你来祈求，而你无所不在的以马内利的膀臂就荫庇我们，好叫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一生也不愿意离开。愿神赐福给我们，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的祖父呢是一个灯塔管理员。以前小的时候啊，思思总是特别的期待放假就可以去祖父的海边小镇去度暑假，这样呢就可以每一天在海边玩沙，下海与鱼儿玩耍，还可以帮助祖父看守灯塔。几乎每一年的暑假，思思都央求父母送他去祖父家，但由于祖母早已经过世，没有人可以照看他，爸爸妈妈总是不放心把他留给祖父一个人照顾。直到他上了初中，爸爸妈妈才决定今年的暑假单独送他去海边找爷爷去。这可把思思乐坏了，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啊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最重要的一件就是替爷爷管理灯塔。因为祖父年纪大了，每一天要爬到灯塔顶上去查看管理是非常辛苦的事儿，所以呢，思思就下定决心要来帮助爷爷。这个夏天，他已经决定要成为最棒、最年轻的灯塔管理员。终于等到见祖父的日子了，思思已经整整2年没有见过爷爷了。再一次看到他老人家的时候，思思都觉得有一丝陌生的感觉了。因为祖父看起来老了许多，满头白发，连眉毛都有一些发白了。思思觉得自己来对了，他告诉爷爷说，爷爷，从今天开始呀，我每天替您爬灯塔，您就可以休息了。这让爷爷非常开心，非常欣慰。但老人家还是没有那么放心，细细交代了许多的细节。一周下来，新鲜感没有了，每天3次爬上去检查灯塔，已经让思思有一点觉得无聊和辛苦了。尤其是今天，当祖父家邻居孩子小然来找思思玩的时候，他更加觉得爬灯塔是一件没有意义的苦差， 和好朋友玩着玩着，居然就把时间给错过了。每次回头看灯塔仍然忠实地亮着，思思就越发放松，渐渐忘记了需要检查灯的任务。直到天色渐渐暗下来，他快乐地回到家，哎呀，却发现没有爷爷，爷爷不在家。肚子饿了，自己找东西吃，以后就开始看电视，享受着自己的夜晚的生活。可是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眼看就要到了睡觉的时间，爷爷却仍然没有回来。思思这才紧张起来，想起了灯塔，想起今天自己玩的忘记了检查灯塔的事，于是飞奔一样的跑向灯塔。显然似乎没有任何严重的事情发生，因为灯塔里的灯仍然美好的散发着明亮的光。可是爷爷在哪呢？思思边想边爬向灯塔顶部，这才看见坐在地上的爷爷一脸疲倦，浑身无力的样子。爷爷，爷爷，你怎么了？你怎么在这里呢？祖父微笑着看着他，没有责备，但显然已经累得虚脱了。哦，宝贝思思啊，今天下午停电了，今晚呢有台风警告，我必须要发电机来发电燃灯塔的灯，没想到发电机出故障了，所以我只好用手动的发电机来发电。爷爷，您用手动发电机，您是需要不断转动这个机器吗？您要了多久呢？哦，从下午3点到晚餐来电以前，大概4个小时吧。天哪，爷爷，你一定累坏了，这该有多累呀！对不起，爷爷，我今天如果来查看，就一定不会让您这么辛苦了。对不起，爷爷，都是我的错。思思边说边哭，心里难过极了。你觉得为什么爷爷需要手动发电以确保灯塔照常发光呢？因为灯塔是为渔船和海员引路回家的。为什么爷爷需要付出如此代价，就是为了让灯塔的灯光不灭呢？因为这看似简单微小的工作其实意义重大。灯塔对于渔民和海员来说，就是归家的方向，就是安息的港湾，就是安全的归属，就是陆地的边界。以前的渔民没有灯塔，是完全没有办法安全航行和归家的。而今天我们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不能熄灭的灯光，就是祭司的灯光，是我们不断为他人代祷，以祷告来服侍主、服侍人的一个绝对不能够停止的服侍。今天我们虽然微小，但是我们愿意让自己这个小小的祭司的灯光永不熄灭吗？但愿我们很多不能做的事、不能改变的人、不能够去翻转的生命，都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得到神的福音大能、复活大能的改变。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意识到祭司的灯光绝不能够熄灭，因为只有当我们不住的祷告，神的工作才能够在我们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不住地彰显。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你对我的爱从不摇动改变，如同生命中的灯塔。基督耶稣对我的爱与怜悯也如同祭司的灯光永不熄灭。感谢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如此的爱我，求主帮助我也这样的爱您，也以这样的祷告去爱这个世代。祷告感谢赞美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27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祭坛上的灯终日不灭，代表着什么呢？ 第二，如果我们现在都是神的祭司，我们怎么让自己的灯也终日不灭呢？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听到您的分享，看到您的留言，让我们一起真正的去履行我们作为祭司的职责。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再会。
黑夜漫长，心像迷途的船，前方没有路，只剩风的声音，但有一道光从天而降，穿过阴霾照进我心房，世界喧嚣让我心生彷徨，脚步疲惫却舍不得退让，你轻声对我说，孩子别惧怕，你的话语点亮我方向，有光就有方向，有主就不慌张，纵然道路艰难行，重新的你奔跑不停下，有光就有方向，有主就不慌张，纵然道路艰难行，我仍不失望，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呢，继续的为大家采访刘洋牧师和神隐师母。
大家好，弟兄姐妹好，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来讲一讲，因为师母呢，在遇到您之前是有5年的时间在预备自己，她彻底的让福音翻转她自己的价值观，对爱的追求，还有她侍奉的方向。从她第一天信主，她就已经很清楚她要服侍主了，她把自己就献上了。但刘牧师很显然，从师母的口中，你才开始是不靠谱的。所以我想听到，就是你第一次见师母的时候，是什么让你写那封信说跟他同工，后面又是什么让你第二次见面就跟他求婚？这个过程是不是您自己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特殊的经历？
其实我坦率讲，我这种人是 很难信主的。如果我现在我在牧会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我就知道这个人可能需要我付出很多的恩典，要陪他很多，而且还不能 push 他，该说的要说，不该说的还要懂得闭嘴。总之就是是个很难搞的人，是一个非常难搞的人。可是这样的人怎么说，就有的时候神用一些特别的办法。我其实遇到神影之前，是我刚刚正式受洗，大概也就差不多一年时间。那之前经过一段时间相当于信仰的一个预备，因为我之前有一段婚姻，之前的我的前妻，她之前也是一个媒体的一个主编。我自己呢，是当时沈颖说她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周报，我是在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一个周刊，当时做副总编，负责的内容。那我的前妻是在另外一个发行最大的女性杂志做主编。然后呢，我认识我的前妻的时候她还不信主，中间我们那时候谈朋友的时候也闹过分手啊，各种事情。然后后来她发现自己得了这个乳腺癌，然后在她发现乳腺癌之后确诊下来，在这个确诊之前半年她信主了。所以相当于是那是我生命当中具体接触的朋友里面第一个基督徒。
是，
但是他确诊那段时间，其实我们刚好有一些那个时候都比较年轻，有一些吵架呀，甚至还想过分手。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前妻就跟我讲说，我们分开吧，因为我
确诊了。
对，我不想给你，那个时候他是刚信，我是完全不信，所以都是非常骄傲的状态，就是我们不愿意给别人好像添麻烦，我要独立，要自己来承担。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信仰对我前妻的带领是随着他越来越在神面前真实的去敞开，被神得着，他放下了他女强人的那一面，就是他不再装强，他真实的跟我表达说他对感情的珍惜，同时呢他也知道也能够理解并且接受我任何的决定都是可以接受的。他不再说一开始这样装强说你离开吧，我自己面对我的命运。那这个时候这个挑战摆在我面前，当时我还不信主，当时本着说看过的所有的世界名著里边
不离不弃的爱
对人的一个教育吧，我就自己心里面很虚。但是就说这个时候你说放手实在是不太能够，我就想不至于这么不好踩吧，虽然说因为毕竟年轻得病我们治好了就可以了，其实有一半是寄托在命运不会两次把不幸好像扔骰子扔到一个人头上一样。
是，
结果后来当然遇到很多次把骰子扔到一个盘子里的这么一个情形。然后和他在一起后来我们就结婚，但是结婚一年之后他就是复发，乳腺癌复发。当然他其实那个状况在复发之前他的状况都是早期的，其实并不危险，但是复发之后就是这个肝转移，医生说就是八个月左右中位生存期。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治疗啊各样的事情，在那个过程当中他邀请过我去教会，我也知道他在为我祷告，邀请我去教会，我跟他去过一次，去过一次之后我就再不要去了，因为我就是我老家在东北沈阳人，觉得东北男人然后比较坚强啊，虽然做不到，但是表面上还总希望自己比较坚强。但是去到教会那一次，弟兄姊妹都为我们祷告，问代祷事项，我都没经历过，但是当大家都一起为你祷告，就像所有人都很真心的跟你说一些祝福的话的时候，那个时候
触动
你就完全崩溃了，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就觉得那个房间里面如果有一个下水道的话，我就是那个地漏那个地方，所有的眼泪都往我那里流。然后我就想我不再去了，我受不了这个情形，这个人散架的那种感觉一样，靠外表的坚强把自己箍起来那个感觉嘛，因为没有信仰，所以后来我就再没有跟他去过教会。然后在整个治疗阶段大概一年半之后他离开，在整个治疗阶段可以讲基本上是我在照顾他的身体，他在照顾我的心。我真实的感受到躺在病床上这个小女子，她比我有力量，她面对死亡比我有力量。很多我们朋友去来看她都是不信的，我们做媒体的写专栏的这些做出版的去看她在病房外面都跟我讲，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啊，有什么不合适，我说没关系，谢谢你过来看她。结果从病房里面出来他们都跟我说，哎，没想到，我以为我来安慰她，没想到我被安慰了。
是。
然后她离开之后大概一年多还有朋友给我写邮件打电话说他们梦到他，觉得告诉他你要去教会。反正还有朋友因为他信主，他的父母哥哥也因为这个事情信主。当时因为我在他在的时候只去过一次教会，所以他走之后教会的牧师以为肯定见不到我了，因为 求之不得，对吧？
是，
一般你是求得有，
对，有好处了才来信，
讲见证嘛，一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神也怜悯我们的需要。但是好像本来在的时候你就不太出现在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他喜欢那时候开放家庭查经班，我不参加，他们关到书房里，我自己在外边喝茶，我都不进去参加学习去，觉得很 boring 很无聊。但是他走之后，牧师非常惊讶，发现诶，我自己溜溜达达自己跑去教会了。当时我们在广州的小区里面，家庭教会都是那个居民楼里面，大家都知道国内的状况，窗帘都拉着，我这个门口全都是血，诶，我自己进去了，躲在那个角落里面，说话我也不说，别人说话我也不太搭理。牧师看我这个状况，他也比较容忍我，就是，然后祷告会我也不会参加，跟别人传福音我更说不上了，因为自己还没有受洗呢。
是，
所以大概在那个地方，神就借着那个场景安慰我吧，或者是说缓解我的愧疚，因为我觉得他在的时候我只跟他去过一次教会，然后我如果跟他去更多，我能够为他祷告，我想能给他很多力量。
是，
尽管那个时候有一次借着一次感动的机会，他相当于是跟我带着我做的一个觉知祷告，我也跟他做了，但是过后我就心里面其实就后悔了，我就觉得我是照顾病人，我只是照顾病人，所以你就知道我心里面是多么悖逆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神使用这个重锤来敲打，所以很多时候感觉就是好像我就怎么一信主神就把我扔海里了，这种感觉，以至于说我受洗之后很长时间我也不愿意参加祷告会，也不愿意给人传福音，因为我觉得你们过的日子挺好的，你不一定需要信主啊。
是，
我如果给你传，你也没有遇到什么生老病死的，这个我祝福你平安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信仰其实是在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疗伤阶段，在这个里面恢复，我就觉得我无处可去，我只有这个神，我甚至我不会问这一些为什么发生，因为没有意义。
是，
我觉得没有意义，人已经离开了，那我为什么相信他没有离开？因为走的人不会骗我，
是
他生命真实的经历到神，这个力量是真的。
是，
而且恰恰因为求的东西没有得到，他却没有放手，才证明这个神是真的，一定背后有一个真东西，不然我求的东西没有得到，我自然就离开了。
是，
像我投币买个东西一样，对吗？我投币它掉出一罐可乐，如果它没有出来，那个机器就坏了，我换另外一个机器就好了。所以那段时间是我自己跟自己在里面，好像表面上什么也不说，在里面经常打架，因为心里面在做这些各样的事情。
是，
后来大概在我前妻离开3年左右，我把他以前的跟信仰有关的留下的文字，我把它重新整理成一本见证，出版出来之后，我当时觉得啊，我人生好像
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除了我之外，让人看到他靠着主会活出来的样子。当时有，我记得8月15，他说，因为他是11月离开的，所以那是他最后一个中秋节。他当时说，神的爱就像8月15的月光一样，
温柔如水。
有的时候你觉得他好像不存在一样，但是他照着我每一个人。
谢谢。
然后他最后那一周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当时他最纠结的，他说我不怕死啊，我知道耶稣等着我，怕死之前如果有疼痛让我很没有尊严，我怕这个。然后他当时跟我讲说，我昨天晚上梦到耶稣了，耶稣穿了一身白的，然后跟我说，你不用害怕，你不用担心用什么方法治疗，因为坦率讲那个时候用什么方法治疗都已经是无效的。
是，
神亲自安慰他，你不用害怕，也不用想到用什么办法治疗，因为你只是路过这里，你并不属于这里，你只是路过。
感谢主。
当时因为我是信仰非常懵懂，我就把它当作一个梦。后来我自己信主受洗之后，我想到这一幕我才非常感，
我们原来都是客旅和寄居的，
神这么爱他，亲自来安慰他。
哇，在牧师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深受触动。我怎么有一个从神的这个视角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发现，哇，原来神在我们的一个像交响乐团一样的这个团契当中，他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完成他自己使命的同时，又触动到所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音响的部分。刚刚你讲的这个过程，我在想，这么大的一个人生的苦难，人生嘛，无非生老病死，但是你却这么年轻的时候，以幼年所娶的妻，这么快的因为疾病被带走了，但是呢，你却刚刚说你服侍他的身体，他服侍你的灵魂， 在预备你的过程当中，又让你在整理整个这个过程里面，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神的大手笔在这里。好了，我们采访的时间到这里，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继续的来聊我们的刘洋牧师和神隐师母又真又活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在泥泞山谷中，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